嗨，大家好，我是艾丽森，欢迎回到煽风点火。有大约一个季节没有更新内容，我给自己放了一个无期限的假期，只是好好存在着，存在于没有烦恼的大脑空间。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体验，非常的好玩。今天的这一支播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论，当做是送给大家的年终礼物。我们要聊到的重点是，心烦的那种我们心里面感到烦躁的火苗，是真的可以掐断的。首先，我始终深信，追求真相的道路。就是我们去探索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活着的这一生，这种追求真相吧，可以这样来形容它。这样的一条道路是需要一个人的自我去独自行走的。我不相信组团的修行成果，宗教与个人崇拜的故事在历史中不断的上演着愚蠢与悲剧，在现今社会又变成了社群赚钱的一种商业模式。它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但是与纯粹的个体来说，这样的组织其实并不重要。我所坚定的始终是，他人可以在某个时刻给予你帮助与陪伴，这是值得我们诚心感激的。但是依赖于外界的修行，都不是真正的修行，而且很多时候它并不会将你引向属于你最正确的、最真实的道路。真正能帮助自己的人，只有自己、你自己、我自己。2023年春天的末尾，在我与低谷期终于和解的那段时日里，我做了一项非常私密的个人正念计划。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超出了我的预期，也结合冥想小小的突破点，谁会想到？原来世间的纷扰可以自其盈虚，此起彼伏，而我的内心可以进入物与我皆无尽的平和与广阔。一开始我惊叹不已，接着踩空遁入虚空，有一点陷入到虚无主义，而后来着陆又发现这一切好玩至极，是我上一次跟大家聊过的人生这场游戏。这不是仅存于我所学习的正念哲学的文字里。这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可以真实抵达的境地。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过会定期给自己的大脑去做深度清洁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便是如何给大脑做深度清洁。我究竟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去做到的呢？我们上一次也探索了为什么其实我们的整个人生啊，都只活在自己的大脑里。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 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允许我们以自己的意志去选择我们的回应方式。我们所做出的回应包含了我们的成长和自由。”这本书的作者是犹太裔，在二战期间，他的全家都进入到了集中营，都受到了纳粹的迫害。然而，在非常艰苦的这样的毫无希望的生活环境下，他却像书名一样活出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他非常的坚强，不仅仅是坚强，不仅仅是顽强的意志力，他是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并且使用任何手段去达成这个目标。我在以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他的故事，而这一次我们回到他所聊到的。这个成长，也就是说，在他遭遇到纳粹对他极度不公平的待遇下，他仍然保持着希望，因为他的生活，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下，我们所做出的回应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当然，这个选择需要一定的练习，而且需要我们对自己的大脑有足够的觉察力。我知道，在这个空间里。藏着我们嘴上常说的自由意志，但是更多人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根本连缝隙都看不见， 随便一点风吹草动，他都能心神不宁，魂不守舍，还何来自主地做出反应呢？想想看，上一次某个人的某个言论将你引入浑身难受的境地时，是不是正是你的内在反应被外在刺激的即时失控？没错，在现今表层意义看来，我们这样高安全、高舒适的现代生活里，大多数激烈的情绪反应都是失控的反应。当然，我不是说大哭大闹、失去理智是错误的行为，不是的。这些行为本身就是我们生物性的一部分，它根本就没有好坏对错之分，只是于个体的幸福感来说，能避免则总归是更加幸运的。好消息是，这种幸运可以通过努力获得。那么，如何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找到那个间隙，并扭转乾坤，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呢？毕竟，理解思维不是我，到做到与想法划清界限，是需要毕生的努力的，而且大有可能结局是枉然。那么，我们回到不离开世俗的角度时，就不得不进入最日常的情绪琐碎、情感与烦闷。事实上，对大脑思考状态本身的观察，就是修行本身。我们在理论层面上讨论了许多次向内探索的必要性。这次我想分享一个非常简单而且很可以实操的技巧，你甚至可以将其看作是冥想的一种检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便是大脑清洁术。如何清洁大脑？从小到大，经过生活的洗礼，无论是美好还是悲伤，每个成年人都背负着属于自己的时代印记，是大大小小的情绪触发点，是若隐若现的不安与躁动，还有多年积累的习惯反应，他们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的感受。而且一不小心，就如熵增定律描述的那般，当日子重复到一定程度，熵增来到最大，属于自身的系统也将进入混乱状态。你一定也有过亲身体验，尤其是在如今信息爆炸过于碎片的时代，大脑常常感到高负荷，疲惫不已。大脑清洁，顾名思义，是去清理大脑中的污垢。简而言之，打扫那些对我们没有好处的负面思维，有抱怨啊、仇恨啊、厌恶啊、嫌弃啊、伤悲等等。一开始我也误解了，这是不是另一种积极心理学的陷阱呢？如果生活我们只关注好的一面，那并不是真正的强大，也更不是真实的快乐，而是压抑过后的自欺欺人罢了。被忽视的坏事，总会以更猛烈的方式跑回来博得你的注意力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在童年经历过的一些创伤，他会在成年之后继续困扰着你。而这个七日的强制性转念，实际上真正的疗效在此以后。当我们习得了暂停的能力，也就是觉察不被其牵引，主动权就正式的交到了你的手上，是我在此前文章里也提过的作弊码。关于内心的平静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也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大家在我这些年来的更新当中，应该也跟着我的脚步，或者我陪伴着你们的生活，也来到了当下的这个阶段。我试过瑜伽啊、冥想啊、去写笔记啊、骑行啊等等。我以为只要我的行为足够健康，我的思维也会顺理成章的流畅。这果然是一厢情愿。人啊，一旦熟悉了某种生活方式，总会再次回到固有的神经连接路径里去的。也就是说，哪怕是再好的习惯，它一旦不再新鲜，大脑就会轻而易举的偷懒去走捷径。我们的情绪也会在此刻被打回原形。我就经历过啊，一次又一次的打碎、重塑、改造，却又总在某个时间节点回到原地。一开始我还感到很气馁，果然这世上是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事情啊。当然，当行为足够健康的时候，心态当然也会随即感到轻盈。但是真正恒长的那种转念，还是源于内在的，而不仅仅是我改变自己外在的行为。于是，在我之前分享过的第二次迷茫期，在我感到最为困惑的时光里，我向自己许下了一个承诺，无论如何，试着给自己的大脑做一次清洁。那些被外界所刺激产生的一切负面想法与情绪， 都不会再继续控制我，尤其不再无意识地受其掌控。这一个清洁方法很简单，但是需要我们足够的意志力，还有要对自己真正的诚实。也就是说，我们在一段七天的时间里，观察头脑中不自主出现的想法，尤其是去逮住那些负面的想法，无论是对自己的批评，还是对他人的评判。每当心思流动起来的时候，在被期待节奏陷入某种情绪之前，可能是烦躁、伤心、愤怒、焦虑、厌恶等等，都立刻喊停打住。可能你会陷入到这个情绪之间，它这个漩涡会拖着你往前走。没有关系，哪怕你是进入了这个状态，你只要观察到它，注意到它，喊停即可。也就是说，放下你对这一个情绪的追逐，对这个想法的追逐。其实讲起来，它跟我们之前聊过的一切都非常的相似，对不对？就是我们在做的很多冥想的觉察嘛。这一次的特别之处在于，对思绪的盯梢，不仅仅是在我们双腿相盘，也就是去有一个仪式感的冥想打坐这样的状态而来的，不仅仅存在于闭上双眼向内看的冥想时光了，而是在我出门跑步以前，在和朋友聊天的间隙，在买菜的路上，在用吸尘器打扫房间的时候，在和老公吃早餐的闲聊，和女孩们的约会，我都不轻易让突然出现的念头代替我，成为此刻的我。举个例子，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和女友刚刚练完空中丝带，在树荫下吃冰淇淋，我们聊起了身体与大脑的连接。毕竟在练习既需要力量又考验柔韧度的丝带时，还有许多内心的恐惧在产生效应。他提到自己曾与一位网友产生心灵感应的现象，当我听到 telepathy 这个单词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自己惯性思维中的一切审判。如果不仔细看的话，这一个简单的话题而已，就会点燃我的怒火。当然不是对他的怒火，而更多是我自身的成见，也可能是教育环境。总之，我的内心对心灵感应产生了强烈的抗拒，而且那个无声的反应是，怎么会有人去相信这种东西呢？幸运的是，我看见自己大脑发疯似的去评价、去抵触、去点火，是真的煽风点火一般的加热了我的不适感。我稍不注意，与女友的对话就会变成争论或者是说教，这太没劲了。我尤其不喜欢别人莫名其妙地判断我的价值观，并且还高谈阔论地教导我应当怎样生活。我又怎该如此对待自己的好朋友呢？于是，我决定忽视大脑的一切信号，认真仔细地倾听他的故事。意外的有趣，意外的理性，意外的成见也消失不见。我们的心情都很好，我也认真听取了他对其的一切感受。这只是一件非常小的小事，但是它其实时时刻刻都在上演。一旦我们与外界去接触，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大脑便会不自主地替你做决定，喜欢这个，讨厌那个，讽刺这个，评价那个。而所谓的七日的大脑清洁，便是在思维不受控制地进入负面状态时，也就是我们的生物设置本该如此，通过觉察立刻喊停的能力，不追着我的思绪跑。我只是喊停，我不评价他，你可以观察一下他，你不评价他，但是真正重要的是放开他，放手他。因为我这样练习了非常多次，所以到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轻松。就是当我的，不是说我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反应了，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总是会对他人做出评价的，总是会对一些不喜欢，我们本能不喜欢的一些状态去产生负面的反应。不是说我就不会有这些反应了，而是我现在可以非常轻而易举地放下它，而且也不是去压抑它，好像哎，我安慰自己这样也没什么，不是这样的，而是它根本就触碰不到我，就它不会影响到我，它在我的大脑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可能从一秒变成了0.00几秒。而这是一个技巧，它是可以练习的。虽然说我们是特别去针对负面的心思，好像是把自己硬生生的变成阿 Q, 自欺欺人，精神胜利，实则不然。我们并不是要将负面情绪转变为正面积极的感受，而仅仅是停下被它牵引， 你只不过是一转念而已，就会发现它根本不重要。而这样的练习进入更深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怕是积极的情绪它也不重要。这个是后话了。我们今天在我们练习以前，在你做过这样的练习以前，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先抓住那些负面的情绪状态与思维。你只要尝试一番，就会发现暂停啊听起来很容易，而情绪失控的高速通道一旦打通，要刹车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耐力的。这时你也可以继续看着它发展，不要批评自己小气、懦弱、暴躁，这些都只是人类的默认属性的一部分，你试着看着它继续流动即可。最终你会发现，这些奔腾澎湃的情绪一定会停下来。当大脑发现你没有被其控制的时候，便会去寻找下一个念头。你要相信自己有决心，可以去思考自己真正想要思考的东西。我在当时练习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人际关系当中遇到了不顺心的遭遇。我的前房东因为不同意退房日期而导致我不得不损失一个月的房租的时候，我能感到这种在我单方面看来是不合理且被占便宜的事件，我立马感到我胸口收紧。没错，我在当时是产生了愤怒的情绪的，因为他不仅勒令我支付房租，他自己却搬回了寓所里，而且还要我承担固定的网络费用。你别说，在这段时间的事后，就是可能刚刚过去一两个月，我一想起这件事情，或者是对方的名字，都会令我感到不舒服。如果我一不小心陷入对这件事情的反刍状态里，那么对他的不满与不公便会再次在内心上演一番。我们都很熟悉的，别人伤害你一次，你便受伤了一次。但是如果每天你都想着对方是如何伤害你的，那么你便被反反复复的多次千刀万剐。所以很简单，在我思绪游走的时候，如果溜到了他的这个单一行为，就是我突然想起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我只需要停下来，我不去思考他是如何的不公平，如何的贪心又自私，那我的心情就不会受到影响。而事实上，对方当然不是一个恶人，他只是在某一件事情上的利益冲突而凸显出来的自立的小我罢了。所以归根结底，你看，我们要练习的是引导我们自己去思考什么。说起来是很简单的，想起他的时候，我自主地引导自己去想另一件事情就好了。例如猫咪的毛茸茸，例如瑜伽的呼吸，例如晚餐要吃什么美食。当然在一开始做起来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尤其是第一次尝试时，你会发现一不小心一不留神就会掉入思维的圈套。因此在正式进入练习以前，可以先花一点时间做初步的尝试，并且在心里默默下定决心。这个决心非常的重要。在接下来的七天，每当我陷入负面情绪时，都提醒自己停下，就是这么直截了当。而七天听上去很短，事实上这场练习非常消耗体能。我们总是一不留神就会追着情绪跑不见了踪影，尤其是愤怒啊，恰恰是在气消了以后，你才会发现啊，我被带偏了。所以一旦失败了一次，就立刻停下这七天的练习，这个是真正最为关键的重点。我们可以休整几天，做好思想准备，再一次开始连续的七天大脑清洁。也就是说，我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要保证自己可以持续七天，你会发现它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更持久的效果。而我在练习七天不陷入负面思维这样简简单单的大脑清洁术，我就失败过两次，要重启两次。但是当我们能够坚持下来，你就会发现在而后的日子里，觉察力它更敏锐了一些，而生活也随之轻松了上万倍。后来哪怕是想起那个不公平的房东，我只会感到他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尽可不顾自己的道德感，这是他一生中的损失，也令我对其产生了怜悯，以至于想起他时内心是柔软的。不，我当然没有成为圣人，自身也仍然有着一大堆缺点，但是我放过了自己，也顺理成章的放过了他人。 由此，世界变得过于幽默起来了。每一件烦心事都有其背后的荒谬构成。现在只觉得一切都如喜剧。生物系统总是叫我们去关注那些未发生的灾难。无论你在物质上取得了怎样丰盛的安全感，恐惧与焦虑，它还是会常伴我们左右的。除非你敢于欺骗系统，也就是直面大脑的运作。我们从人生的困难中，比从快乐中总会学到更多。当然，我不是说要歌颂苦难，不必要的苦是一点都不要去吃的。我们真正能够获得的超能力是内心平静，是安之若素，是无论好坏，你都有幽默感。佛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弟子发现佛陀无论遭受什么样的侮辱或是冒犯，他似乎都能泰然处之，便求教。佛陀说，如果有人送礼物给你，你却不要，这个礼物是谁的呢？弟子回答，就还是送礼物的人的。佛陀继续说，对啊，我不接受无理的语言与行为，所以他属于无理的人。内心平静太强大了，你会发现生活中发生的事并不是针对你而来的，它只是发生了而已。那这一生中，哪怕是那些繁杂无趣的琐事，也都会变得有趣起来了。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非常好用的一个可实操的方法。如果你有去尝试这个大脑清洁术，也欢迎你和我分享你的经验与你的感受。我是 Alison， 我们仍然一起醒着生活。谢谢你在这里，下次见。